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听众朋友你好，好欢迎你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节目。今日系12月31日，我系罗宾，为你主持以下一个小时嘅节目。首先，请听粤港有你嘅拒绝中共，拥抱民主。
道理越讲越明白，真相越挖越清楚。呢度系越讲越有理。
大家好，呢度系越讲越有理。我系石头，今日做我哋节目嘅系时事评论员路桥女士嘅路桥佬。
你好，大家好。
系今日嚟讲下台湾嘅总统大选吓，咁而家似乎咧又进入咗另外一个阶段啦。咁之前咧讲过一下台湾嘅总统大选嘅情况噶，但系而家睇到咗咧近期民调吓，咁又出现咗变化。变化系咩呢？似乎距离喺度拉开紧啦。咁亦都睇到咗台湾总统嘅辩论同埋副总统嘅辩论啦，而家都系已经出咗嚟噶啦，出咗嚟之后咧，佢哋究竟讲咗啲咩咧？而家对台湾嘅影响又系乜嘢咧？咁今日请阿路桥嚟同我哋分析一下。
係啊，即係2024年總統大選，而家倒數都係3個禮拜咁上下啦。咁就台灣一份民調公司，佢叫美麗島電子報啊，佢就喺27日發表咗佢嘅最新嘅民調，已經係第98次噶啦。佢哋3日做一次，就話民進黨係而家係38.7% 領先，國民黨係29.7%，係大家爭咗9% 嘅。咁民眾黨即係柯文哲佢哋咧就係16.6%。咁就這個美麗島電子報咧啊，係台灣一個而家嚟講係被世界或者係呢一個西方嘅主流媒體認定嘅一個民調公司嚟嘅。當然喺台灣有好多好多嘅民調公司啦，但係美麗島電子報而家係大家公認係比較中立客觀嘅，所以我哋就採用咗佢。咁其他有啲民調都差唔多，始終就係民進黨領先，國民黨就跟後。嗱，今次佢哋之間係相差9% 啊，呢個係真係呢幾日發生嘅事嘅啫。因為喺第一次總統辯論之後咧，咁美麗島同埋其他嘅民調公司都做咗一啲嘅調查啦，就發覺國民黨同呢個民進黨佢哋嘅差距幾乎係黃金交叉嘅，好險嘅。嗰陣時好多人都有啲擔心，話今次會唔會真係國民黨會令大家好意外咁贏出？咁但係喺第二次呢個總統辯論之後咧，情勢就逆轉啦。咁因為即係如果大家有聽過呢個第二次辯論，你會發覺特別係第三輪賴清德所講嘅嘢係非常之精彩嘅。賴清德佢亦都係改變咗佢以前嘅作風，佢以前咧比較溫文爾雅，比較中性少少，但是在第二次的總統人的辯論的第三節裏面，他真的是鋒芒不露，大家可以自己看看，看看你有沒有同感。這個先講第一次的這個總統辯論，因為我們可能有很多的網友都未必一定是親自去看了，我大概講一講。第一個抽到要作自己的政見的陳述的咧，就係侯友宜國民黨嘅，咁咧佢就話佢堅持台灣要嘅民主制度，佢堅持呢樣嘢，反對一國兩制，反對台獨。佢話台灣命運應該由2300萬台灣人決定。咁佢認為佢嘅路線係中間路線，係可以真正遠離衝突嘅。侯友宜佢似乎就乜都要，嗱佢又要自由民主，佢又要命運由2300萬去決定，但係另一方面，佢係同中國大陸嘅論述係爭好遠嘅。中國大陸而家嘅習近平所謂嘅九二共識係就係一國兩制啊嘛，一個中國一國兩制啊嘛。咁佢反對，跟住咧佢又反對台獨。嗱，台獨呢個字真係係好點講啊，係好模糊不清。咩叫台獨啊？即係我哋慢慢聽落去，可能大家就清楚少少。咁咧就佢當口而講咗呢啲嘢之後，大清德即刻就反問佢，佢話：你口口聲聲話要守護中華民國，但你又接受九二共識，即係其實呢度就係我頭先講咗啦，佢互相矛盾。佢話：你唔通你唔知道習近平喺20大嗰度一再強調九二共識就係一個中國一國兩制咩？你究竟想要乜嘢嘢？ 咁跟住咧，侯友宜又質問阿賴清德係咪願意終結所謂嘅台獨黨綱嚇？賴清德冇答佢，但係就話：我哋三個人而家企喺呢度參選總統，喺中共嘅眼中全部都係台獨。咁佢講呢句話真係啱嘅喎。如果你哋唔係已經獨立，點可能係三個人用一支最民主嘅方式嚟去競選總統？總統喎，唔係特首喎。係嘛？咁所以即係賴清德呢句話都係好厲害嘅。喺對中共嚟講，你哋咁樣參加選舉，三個全部都係台獨。咁咧就跟住咧，都有人喺度反駁侯友宜啦，即係話佢你話俾2300萬嘅台灣人決定。佢話而家嚟講好多就天然獨，特別係年紀越輕嘅，佢哋就算今次選邊個都唔緊要啦，佢哋從來冇諗過佢哋係中共嘅一部分嘅。他說如果這2300萬的大多數台灣人都選擇台灣獨立，究竟是你想怎樣呢？你說你反對台獨，但是絕大部分人是支持台獨，或者即是台獨一個很 broad 的意思，即是很廣泛的意思。那 你又說反對台獨，你又說尊重2300人的決定，是不是自己也都在這裡很混亂？那就即是的確我都覺得都問得很對。咁咧就阿侯友宜或者國民黨咧，佢哋始終就成日都係互相矛盾，你始終搞唔清楚佢哋究竟佢哋真實佢哋嘅立場係咩嘢。嗱，我哋曾經有一期講過台灣，就講到而家侯友宜嘅外交同埋國防政策咧，如果你唔睇侯友宜嘅名字，你以為係蔡英文或者係阿賴清德嘅政綱，因為佢講到咧就係要同美國聯結嚇，同美國嘅盟友聯結。去抗共，要怎樣去武裝台灣，令到呢就中共無機可乘。講到怎樣跟美國共同去訓練自己的軍人啊，怎樣去增加民眾服役的時間。咁呢度係一套喎，但係幾乎係同時呢，侯友宜呢又批評民進黨呢就將整個國家呢就陷入呢個戰爭嘅邊緣啦。有鬧民進黨點解要將嗰個軍費國防預算即係升高到6680億台幣？點解要咁多嘅軍費？點解兵役要延長一年？點解美國要軍援烏克蘭、以色列同台灣？又話而家已經係兩個國家已經喺度打緊仗啦，唔通係你係想台灣都加入戰場咩？咁樣？咁就好多人就覺得佢非常之雙重標準，除咗佢互相矛盾之外，阿賴清德去加強軍備，對侯友宜嚟講就係挑釁引戰，咁佢自己去加強軍備就係阻嚇動武啊！咁所以即係大家都覺得國民黨你究竟想點？講清楚啲啦，係嘛？你最好就係清清楚楚，你要啲乜嘢，唔要啲乜嘢，你唔好乜都要，但乜都要當中咧喺度含糊嗰啲定義啊，然後自己。俾即係造成民眾好多嘅問題，用呢啲嘢有時嚟講，亦都係模糊焦點啦。
呢種咁嘅情況係最可怕嘅，因為佢一模糊焦點嘅話咧，當臨門一腳嘅時候，佢就話咗其他嘅嘢去咗啦。好似講增加軍費咁啫嘛，佢話緊要嘅時候先增加軍費噶嘛。咁佢如果講話唔緊要，咁咪真係冇得增加咯。
咁但係咧，就阿賴清德喺第一場嘅。呢、這個政見發表會裏面咧就講得好清楚，佢就主要就講到民進黨嘅四大支柱，呢四大支柱就係堅持自由民主嘅憲政體制，中華民國同中華人民共和國互不隸屬啊！呢樣嘢我諗係激到阿習近平好嬲嘅就係呢一樣，其他都嬲噶啦，不呢樣最嬲。第三咧就係台灣嘅主權咧係不容侵犯拼吞嘅。第四咧就係中華民國台灣嘅前途。是由2350萬的台灣人民自有權決定，所以即係非常清楚咧，佢有要嘅嘢，有唔要嘅嘢，個立場係好清楚。但係對於賴清德喺呢一個論述，我哋後邊仲會即係清楚解釋一下。咁至於柯文哲咧，就佢主張台灣自主、兩岸和平。柯文哲就係成日都話大陸有大陸嘅難處㗎，佢接觸過佢哋㗎，所以互相諒解啊，互相幫助。咁啊，聽起嚟咧就即係對我哋講一向即係對中共咁理解或者係好注意中國度發生咩事嘅人嚟講，佢個説話係比較係覺得好似好天真咁樣嘅。咁就呢個就係柯文哲。
哇！你嘅評價對佢咁好啊？我覺得柯文哲唔係天真，直頭係幫中共講好説話啊！
咁就第一場呢一個辯論過咗之後咧，呢一個政策學者佢係政治大學嘅，佢叫丁樹範，佢就話。 佢話三組候選人裏面冇人夠膽提統一兩個字，亦都冇人夠膽講九二共識。雖然即係喺另外啲場合，由馬英九帶頭成堆國民黨人係講呢樣嘢，包括侯友宜，但係喺呢個辯論會裏面唔夠膽講，因為知道呢所謂嘅九二共識啊、統一，全部喺台灣都係票房毒藥，台灣人民冇辦法接受一國兩制，完完全全冇辦法，咁所以佢哋避開。咁咧，但係即係就台灣嘅立場嚟講，喺中共嘅眼中係全部都係不可以接受嘅。只要你話你唔主張統一，你就係台獨；只要你話你唔主張、唔贊成一國兩制，你就係台獨。啊，即係咁樣，即係中國大陸習近平特別習近平，佢個定義係非常之狹窄嘅。只有乜嘢唔係台獨呢？你就俾中共武統或者民統完全就係成為中共嘅一部分，咁你就唔係台獨啦。咁其實即係賴清德講得好啱，你三個人企喺度發表咩政見嘅演說，其實就係台獨。三個無論你講乜嘢嘢，你就係企喺度競選總統，你就係台獨，唔使睇你再講啲咩嘢。
睇下香港咪知啦，香港人讲自决咧，已经话你系港独噶啦，讲下啫吓，连行动都仲未有，已经系港独噶啦。
即系中共而家嚟讲，佢就系团结大多数去打击少数，民进党暂时就系敌人，但等到解决咗民进党之后，国民党或者民众党其实都系中共嘅敌人，因为佢哋系冇可能系完全按照共产党嘅意思。一成不變咁去做，只要你稍微有啲係同中國共產黨嘅要求唔一樣，你就係台獨。咁咧就係26號咧，就係三個人又參加咗第二場嘅政見發表會。咁呢一次啊，就同第一次唔係幾一樣。第一次咧就完全係講兩岸關係，第二次咧就係講咗好多嘅民生嘅議題。教育啊、社會啊、房屋啊、年輕人嘅就業啊，好多嘅即係治理方面嘅問題。咁啊，賴清德就當然就因為佢係執政黨啦，佢哋已經執政8年啦，有啲乜嘢唔做得唔好嘅，就俾人睇得好清楚；做得好嘅就唔算，人哋絕對唔會誇獎你。但你做得唔好咧，就人人都睇得到，因為國民黨同民眾黨都唔係執政黨，所以佢哋就唔需要好似賴清德咁樣。下下要去為自己辯護啊，咁我即係呢部分嘅情況就係咁樣。咁但係最精彩嘅咧就係賴清德喺第三輪政見發言裏邊咧就痛批國民黨。嗱，整個辯論咧就係分三輪嘅，即係第二次都係三輪，每一輪咧候選人都可以發表10分鐘嘅演說。咁啊，總共就係每個人三輪加埋就半個鐘頭啦。咁賴清德喺第三輪嘅政見發言裏邊咧就話。國民黨俾台灣帶嚟咗三個禍害，第一個就係死抱一個中國嘅神主牌，令到台灣有認同嘅問題，大家分裂，影響咗內部嘅團結，呢個第一。第二咧就係同啲黑社會搞埋一齊，喺不同嘅城市裏邊都有啲黑社會嘅家族，好多本身係已經係罪犯嚟㗎啦，仲係成為咗佢哋嘅。不分區嘅議會代表啊之類，咁另外咧就仲有就係為咗自己當選咧就無所不用其極，用抹黑啊、欺騙啊、放假消息啊之類咁樣，即係一啲都唔客氣。咁賴清德就話：過去國民黨咧反共主要係反攻大陸、消滅萬惡共匪、解救大陸同胞，仲帶領過台灣嚇打呢個古嶺頭戰役、823炮戰，曾經守護過中華民國，亦都守護過台灣。咁後嚟咧，就蔣經國先生知道反攻無望咧，就推出呢個10大建設，就大量用台籍嘅人士。蔣經國曾經講過，佢話我喺台灣住咗40年，當然係台灣人，但係佢亦都係中國人，曾經講過呢啲説話。咁賴清德話。蔣經國走嘅係落地生根呢條路，放棄咗落葉歸根。佢話：但係而家你睇睇，你睇下馬英九、趙少康、韓國瑜、朱立倫嗱，即係佢直接就提名啦，就話呢啲咁嘅人為首嘅國民黨咧，就唔去諗下點樣去落實蔣經國嘅路線，反而咧就係去親共，不但不反共，而且親共，嘴就話要守護中華民國，但係咧係反對軍購。杯葛國防自主，政治上接受九二共識， 完全無視於習近平已經為呢個九二共識定調。呢個九二共識就係一個中國原則，就係一國兩制。喺今日情況下，中華民國係冇存在嘅空間嘅。佢話經濟上咧，比國民黨仲要重啟服貿，準備開放大量嘅中國學生嚟台灣，將經濟再度咁去鎖進中國。咁啊，賴清德又話，佢話蔣經國講過，冇台灣問題，只有中國問題。但係每次中國對台灣係威脅嘅時候，馬英九為首呢啲國民黨人咧，就會不斷咁批評台灣政府，批評台灣挑釁中國。咁佢呼籲全體嘅台灣民眾去諗一諗，去公平咁樣去評下你。佢話國民黨係對唔對得住蔣經國先生，對唔對得住生佢養佢嘅呢一塊土地，對唔對得住廣大嘅台灣人民。咁啊，即係我覺得佢係鋒芒不露，我覺得佢個劍佢係收埋嘅，而家佢覺得要出劍嘅時候啦。咁啊，呢啲咁樣嘅佢嘅論述，即係對於我哋喺中國大陸或者係對中共有認識嘅人嚟講，係好清楚噶啦。一直都係覺得國民黨你搞乜嘢嘢？點解你哋仲係咁糊塗或者係咁愚蠢？咁但係今次由賴清德講出咗好多人嘅心聲，所以我自己覺得好精彩嚇。我唔知道大家覺得點樣，我自己覺得好精彩。
難怪今年蔡英文喺紀念蔣經國嘅日子入邊咧，讚揚咗蔣經國啦。唔怪之得路橋啱先講咗國民黨，你究竟想點咧？
咁咧就講翻民調啦。當然就民調就而家最後衝刺啦，就好多人就話啊，睇下有冇大事件發生，有大事件發生咧，就會影響到呢個民調噶啦。咁而呢啲大事件咧，經常都係人做出嚟嘅，就是、中共做出嚟嘅。咁因為選舉已經過咗咁長嘅時間啦，三黨之間有啲乜嘢嘅短處啊，或者有啲咩黑暗嘅嘢啊，都俾人哋揭得七七八八、九九十十噶啦。咁如果真係有咩大件事，好似當年阿陳水扁就俾人哋去開槍啊，嗰啲咁嘅大件事，通常都同中共有關嘅。所以話呢三個黨嘅基本盤，基本上就已經係作咗決定噶啦。咁啊，中間嗰啲選民大概有 20%， 有啲人話近 30%， 就可能會好睇呢幾次嘅總統同埋副總統嘅候選人嘅發言，因為呢啲人嘅發言其實都係可以幫助佢哋更加清晰咁睇到台灣而家面對嘅一啲嘅問題究竟喺邊度，佢哋獨立咁去思考。比較三個人佢哋講嘅説話，然後作出佢哋嘅判斷。所以呢一次嘅，我覺得即係總統嘅競選嘅辯論係好必要嘅。呢度亦都我要即係稱讚台灣啊，佢哋真係即係走向民主呢個過程裏邊，佢哋係俾我哋感覺越嚟越成熟啊。跟住即係佢哋三黨，雖然大家可能非常之敵對啦，咁我好多人都有不同嘅理由支持其中嘅一黨嚇。但是这个辩论我觉得是公道自在人心，大家就按照自己的价值观啊，按照自己的年龄啊，按照自己的对这些党的认识啊，这样 去评判，即是一件非常之好的事来的。那么就淡江大学的副教授，他叫张五岳，他就说今次无论哪一党是胜出，他说两岸关系都没有可能回到2016年那个以前的状态。2016之前，咁當然即係之前就係馬英九啦，佢當政啦嚇。嗰陣時嚟講，美中係非常之和諧嘅，冇大國博弈。當時嚟講，亦都冇所謂嘅集五點，即係集五點制。我大家唔知記唔記得喺2019年嘅1月2號，習近平就發布咗一個叫《告台灣同胞書》，裡面咧就講咗海峽兩岸同屬一個中國，佢要力求國家嘅統一。這個共識就是九二共識，他還要探索兩制台灣方案，就是這個一國兩制，就當時來講就是他提出來的。蔡英文很厲害，同一天的下午就舉行一個記者招待會，他就說不接受九二共識，這個就叫做集五點了。那就習近平對台灣的態度跟他前面的黨魁是有不一樣，他是特別講得很清楚什麼叫做九二共識，他特別是想盡快的用武力又好，用統一又好，收回台灣的。即是馬英九執政的期間， 佢承認九二共識啦，咁即係中共就好開心啦，就成日都話咁啊，台灣係我哋噶啦，中國嘅一部分啦。呢個馬英九自動自己可以話棄械投降係嘛？咁啊，台灣喺國際上幾乎一啲地位都冇嘅，外交上亦都係休兵。佢哋聽講漢光演習嘅時候，甚至啊唔係打實彈嘅，只不過係喺度放炮啊，即係配樂啊，即係假炮啊，配樂咁樣。咁但係而家嚟講，即係美中嘅關係係同當時嚟講係一個好大嘅改變。而家嚟講，美國係喺印太領導住好多嘅國家，共同去抵抗呢個中共。咁台灣其實喺美國嘅計劃裏邊係好重要嘅一部分，我哋一直都講得好清楚。咁台灣係咪可以？如果國民黨當選，係可以行翻轉頭？全部信晒中共，好似馬英九嗰陣時，咁就同呢個世界潮流背道而馳。唔理而家嘅世界嘅潮流，其實就分咗兩個陣營，民主陣營就一邊，專制陣營就另外一邊。係咪國民黨當選之後，佢可以放棄自己嘅民主陣營，走去獨裁嗰邊？走去獨裁嗰邊，嗰個影響係大到唔可以想像。除咗中國共產黨並吞你之外，台灣亦都會被世界嘅自由嘅陣營拋棄，亦都唔算話拋棄，係你唔要人哋，你唔要呢個陣營。咁呢啲嘢對台灣嘅經濟、台灣嘅政治、台灣嘅民生、台灣嘅走向國際嗰個形勢，或者簡言之，台灣嘅將來個影響大到不得了。係咪台灣無論係邊個政黨當選，係咪可以選擇走回頭路咧？呢個咁有好多嘅學者嘅問題嚟嘅。咁啊，對於我哋嚟講，特別係香港嚟講，我哋即係比較關心就係台灣會唔會變成香港？咁咧，其實習近平係好大決心嘅，佢係真係想將台灣變成香港嘅。佢今次喺一個毛澤東誕辰座談會裏邊發言。佢以前咧就冇講呢啲嘢嘅，今次講咗，加插咗香港同台灣問題嘅內容。佢呢一次喺香港問題上一啲都唔再提基本法，但係咧兩次講咗要落實中央全面管治香港。嗱，呢個就大家好清楚啦。喺台灣問題方面，佢強調實現祖國完全統一係大勢所趨，祖國必須統一，也必然統一，就係、是、咁樣。咁所以即係佢呢一次又再講多次。但係其實佢講咗毫無數咁多次，喺舊年10月舉行嘅即係個20大裏邊，佢就講咗，如果有外部勢力支持台灣獨立嘅話，中國大陸就會對台灣動武。咁咧跟住咧就亦都我哋都好多人記得喺 APEC 嘅時候咧，好多嘅主流媒體就話2025年、2027習近平都話佢唔會攻台。咁當時包括我哋在內，我哋都好開心，鬆咗口氣起碼。唉，暫時唔會啦。但係 NBC 喺12月20號就發表咗一篇新聞啦，就話佢採訪咗3個美國嘅現任同埋卸任嘅官員，就話其實即係之前嘅報導只係一部分，另外一部分咧就係習近平喺舊金山峰會度對拜登話，佢對台灣民進黨推出嘅總統候選人係好擔心，即係唔開心。另外咧，佢就話，和平當然好好啦，但係中國始終要統一，亦都必然要統一，所以就唔使睇遠啦。就係呢2、3個月，習近平就不停咁講台灣統一一定要統一，即係好多人就覺得佢即係究竟怕乜啊？即係台獨，佢真係怕咁緊要？佢究竟怕乜？即係講完我哋以下講嘅，大家可能會都明白多啲啊。習近平，德國之星就專訪咗賴清德嘅競選發言人，佢叫趙宜翔，佢之前係一個外交官嚟嘅。呢位先生就引用民進黨嘅台灣前途決議文，佢話1999年就係、是、民進黨第一次執政之前就已經講得好清楚，台灣係一個主權獨立嘅國家，佢個名叫中華民國。佢話而家嚟講，賴清德同蕭美琴會係延續蔡英文嘅路線，堅守四個堅持。呢、这個四個堅持頭先我哋講過㗎啦，就係、是、堅持自由民主嘅憲政體制，堅持中華民國同中華人民共和國互不隸屬，堅持主權不容侵犯，堅持中華民國嘅前途由台灣人民決定。嗱，如果你再細心去睇下呢四個堅持，下下其實即係對中國共產黨嚟講都係極度刺耳嘅。 每一樣嘢都係佢冇辦法接受嘅。咁所以點解習近平會係咁驚或者係咁反對即係呢個民進黨？就係因為佢知道呢四個堅持冇一樣嘢唔係唔針對佢嘅。咁仲有一個咧，就呢個根據呢位趙宜翔先生話咧，就話台灣係一個國際問題，因為中共威脅我哋，所以我哋一定要係提升我哋嘅國際阻嚇能力。咁即係同其他人即係走埋一齊啦，去阻嚇呢個中共。第二點就係話，我哋今日台灣同好多國家，包括美國、日本、歐洲在內，都屬於一個價值連線。就呢度就提出咗，其實同專制嗰、那個嗰、那個 block， 即係嗰個陣營係互相對立嘅。即係呢個亦都係習近平非常之忌嘅嘢嚟嘅，就係、是、你聯合啊外國勢力或者係外部勢力嚟反對中共，嚟反對我哋。德國之星嘅記者就問咗一個問題，佢話：而家有半數嘅民眾都擔心台灣同中國喺未來五年咧就會發生戰爭，絕大多數人都唔想自己或者屋企人上戰場嘅，咁就亦都對美國會唔會出兵咧充滿疑慮。超過半數嘅民眾亦都話自己冇因應呢個戰爭嘅準備。咁如果真係大家今次選咗民進黨做總統，係咪真係會引嚟戰爭？嗱，呢個問題我覺得都問得非常之好啦。咁但係呢位趙先生就話：你睇呢樣嘢，你要睇睇中國究竟中國共產黨對台灣嘅企圖係乜嘢？會唔會因為政黨嘅改變而改變佢哋嘅基本嘅企圖？話你睇睇過去嘅歷史啦。趙先生嘅大概意思就係、是，共產黨係過去嘅幾十年冇一刻係唔想收翻台灣嘅。所以呢個唔係因為民進黨做總統就會有戰爭，而係主要係共產黨佢哋嘅決定，佢哋一定要打，咁就係咁嘅情況。咁啊，呢個就係民進黨佢哋嘅一啲嘅，因為佢係競選辦嘅發言人，所以真係好能夠代表民進黨嘅一啲嘅睇法。而民進黨係好可能今次贏得今次嘅大選，所以我就覺得都係有必要知道下佢哋究竟點諗。咁最後咧，我亦都想講講一位民運人士阿黃君濤，大家都認識佢噶啦，佢嘅睇法啊，佢係一個嚟自大陸嘅人，佢點樣去睇呢樣嘢？佢話台灣大選要注意三樣嘢，第一個係台灣嘅安全，一定唔可以同共產黨走埋一齊。你同佢走埋一齊，你就台灣變香港噶啦。第二，台灣要意識到而家國際社會已經分成兩大陣營，一個就係民主陣營，一個就係流民或者啲邪惡獨心陣營。所以台灣一定要站對陣營，呢、這個唔係淨係咁簡單。你話台灣親共啊、反共，而係你喺整個國際嘅陣營裏面你點樣去站位？站錯咗就好大件事。第三，佢話希望台灣同美國都能夠支持中國大陸民主化。佢講只有中國大陸民主化，台灣至會係長治久安，至會係真真正正嘅安全，而美國亦都可以避免同呢個國家最終一戰。咁對於香港人嚟講，對於我哋嚟講，我哋亦都係覺得只有中國大陸民主化，中國共產黨落台，香港自由回歸到以前嘅境況嘅希望。
睇嚟下架中共，解體中共啦，全球嘅人咧都冇得揀嘅，係唯一嘅辦法嚟噶啦。如果做唔到嘅話咧，全球可能都會有事嘅，都會惹上麻煩噶嚇。包括咗而家以哈衝突咧，都同中共有關。咁你話台灣咁近，有乜可能無關咧？呢度係越講越理，拜拜。
下面請聽粵語小品唐人街知，中國嘅四大國有銀行面臨倒閉危機。
喂，而家网上嘅消息，中国大陆四大银行都话要执笠，其中嘅工商、农业、建设同中国银行。
喂，银行执笠真系好大剂噶咯，
因为呢四家银行总嘅欠债率啊，已经超过咗80万亿，系组建金融体系嘅重要组成部分嚟嘅。嗱，而家佢哋嘅负债嘅金额啊，已经远远超出咗全世界各地嘅好多银行，即是代表着我们国家的金融领域面临着重大的冲击。本来银行欠款，根据它本身的本金 再加上佢喺全世界各个国家嘅生意，主要啲储户咧唔去挤提，佢就冇咁快执笠噶啦。但系喺中国嚟讲，嗰啲老百姓已经知道今次系最后一次啦，唔攞就冇晒噶啦。周围都出现咗挤提嘅现象。
咁啊，梗系啦，睇新闻都睇到啦，好多人摆咗钱入去银行，俾个银行行长攞咗钱走佬啊嘛，系人都知啦，摆钱入银行就有保险噶嘛。哈，原来摆咗啲钱入贼兜，唔去攞啊，真系渣都冇啦。咁呢啲咁嘅事一传十就十传百，系人都去攞翻啲钱翻嚟，咁咪挤提咯。
嗱，而家四大银行总共嘅欠款系80万亿，点解个欠账会咁大呢？嗱，第一，银行嘅资金啊，好多都流向咗效率好低嘅中国企业，或者大量用于地方政府盲目投资嘅项目，以为开发下地产就赚大钱，其实变成咗死村死城。呢个系其中之一。另外一个原因就是中国大陆个特权阶层啊，系非常之大权力嘅，佢会将银行嘅资金转移为自己所用，而呢啲问题系中国政治体制造成咁样嘅效果。嗱，今时今日想去抵制呢样嘢，去大量捉贪官，但系呢个方式方法行唔通啦。
点会行唔通啫？捉住嗰啲贪官，咪叫呕翻啲钱出嚟咯。
诶，耳文姐，你都唔识得大陆嗰啲嘢，咁多贪官点捉得晒啊？好多都出咗港，硬硬脚啦。
唉，问我啦，呢样嘢正常嚟讲，捉一个贪官就会少一个贪官啊嘛。但系中国呢个政治体制啊，系专门生产贪官嘅地方，所以贪官就越捉越多。
唉，而家最担心就系、是。大陆嗰啲民众存咗钱，一银行攞唔攞得翻先？
嗱，中国有四个国有银行系最大银行啦，老百姓存钱入去都冻过水啊！2021年嘅时候，中国好多地方银行已经破产啦。你记唔记得我哋曾经讲过河南省嘅村镇银行有40万个储户攞唔到钱出嚟？
喂，攞唔到钱出嚟，咪一齐走去银行示威咯！
他们去到银行示威，被当地的警察用辣椒水驱赶他们。
百姓是拿回自己存入银行的钱，钱是自己的嘛。这样搞法律认真是恶人当道、啊。
哦，我看了个报道啊，就在今年2023年的5月，在河南和安徽有百几个银行储户去到河南焦作市，想拿回存款，怎知被当地的警察喷催泪瓦斯驱散佢哋，仲打到佢哋满面流血。即系嗰班咁嘅警察咧，就冇人性嘅，连老人、妇女、细路仔都照打。嗱，呢啲警察咁嘅恶行咧，从2022年一直到而家，只有过之而无不及。嗱，喺中国南京有个李先生，佢就话：中共号称自己以法治国，但系一直以嚟嗰啲警察都好似土匪咁对待啲老百姓。咁呢个李先生咧？就在南京的江宁支行存了243万，当时个银行的行长就亲自去到他屋企跟他办理这些存款手续。那这个李先生呢就非常之感激这个银行行长啦，真的服务周到，亲自来到我屋企跟我搞定了存款手续。到了2023年的1月份，那这个李先生就去银行提款了，怎知个职员就说你个银行户口是没有钱的。这个李生就话，当时是你银行的行长亲自来到我家办理存款手续的，而家突然间话冇钱，叫你个行长出来同我对证，如果唔系，我马上去法庭告你哋银行。个银行职员讲，当你存咗钱入嚟我哋银行，你要经常去检查。
喂，乜大陆银行系咁嘅咩？咁啊存咗钱入去要经常检查有冇钱喺里边啊？咁啊使鬼摆入去你银行啊？摆钱入银行系一个保险嚟噶嘛？
个银行职员就讲，我唔理你咁多，反正你就冇去查银行户口，所以呢笔钱而家就冇咗啦。呢啲系你自己嘅责任嚟噶。
哇，咁搞法咪好过抢？咁后嚟点啊？
后嚟呢个李生咪喺法庭度告银行咯。个银行后来跟住呢件事越搞越大，你存咗喺银行有243万，而家俾翻一半你啦，俾翻120万，你就系咁多。
哇，咁咪好惨，200几万得翻100零万。白白俾银行吞咗一半， 喺大陆嚟讲，百几万都好多钱噶喎，咁就冇咗啊，真系惨咯。
嗱，呢个李先生啊，执到啦，算系不幸中嘅万幸啦。如果一个唔觉意啊，全部吞晒你都冇得 act 噶。嗱，话啲嘢俾你听啦，而家摆钱喺中国银行啊，就冻过水噶啦。中国大陆各地政府啊，已经冇晒钱啦，连工资都发唔出啊。我话你听，我咪有个表弟。几年前嚟过澳洲咩？当时佢几威水啊，话我住嘅房屋麻麻地，佢有四房三厅啊，比你好得多。佢当时喺中国大陆广西柳州嘅一个小学当老师，呢间小学叫做北爵路小学。喺疫情之前，佢哋嘅工资啊、奖金啊加埋晒都算几好嘅，所以佢好得戚咁样嚟到澳洲旅游。咁早几日呢，我就打电话俾佢，佢哋话而家惨啦。
点解呀？
佢话已经几个月冇粮出啦，啱啱呢个月呢只出咗2000蚊，仲系校长去柳州电力局去借钱返嚟发工资呀。
咁你个亲戚正常几千一个月啫？
4000蚊啦，佢哋大陆嗰啲工资呀，分为咩基本工资、绩效工资，仲有咩季度工资乜乜乜乜，加埋晒大约系4000蚊，只得2000蚊点生活啊？佢哋话啦，啱够食咯，供楼嘅钱就交唔起啦，靠嘅系平时嘅储蓄同埋父母亲帮忙，先至唔使卖楼。如果唔系啊，恶到冇得住啊！跟住我哋话，诶、哎，你仲算好，父母亲有啲退休金帮你顶住下都好啦。佢话唔得噶。呢2000蚊仲要扣除我哋嘅社会保险、医疗保险，其实根本上就两餐不保啊！最惨就系、是、几个月嚟冇工资发不得已，仲要每个月继续扣我哋嘅社会保险同埋医疗保险，
根本上佢哋冇粮出，想扣都冇得扣噶、哦。
唉，个政府理得你生定死啦！唔交一个月嘅保险啊！你之前交落嘅全部归零啊！
喂，咁都有嘅咩？好唔抵啫！
嗱，话俾你听啊，咩医保啊、社保啊呢啲啊，真系借钱都要去交啊！你做嘢就开始要交噶啦。咁你表弟啊，都做咗几十年嘢噶啦，系咪啊？如果唔觉意冇交一期嘅话咧，你交咗几廿年嘅医保、社保就全部冇晒。最惨嘅就系、是。到你老咗，一分钱退休金都冇，仲要有病就冇得报销，嗰时啊跳楼都唔掂啊！
唉，你哋唔好嘈，我都未讲完。我表弟最后讲啊，交咗咁多年嘅退休金，佢喺账目上系可以睇到嘅，但系最近呢4年佢所交嘅退休金咧，就根本就睇唔见，嗰啲钱都根本都唔知道去到边度。讲起上嚟，其他啲老师同佢嘅情况系一样嘅。最近4年嘅退休金显示唔到数字出嚟。
喂，咁可能又俾政府吞咗噶咯？
诶，我表弟话，据内部人士讲，政府系挪用咗佢哋嘅钱去做其他嘢啦。
嗱，财经评论家汪建文讲啊，中国银行嘅贷款率已经跌到7.23%啦。咁样搞法，嗰啲银行啊实冧噶啦，每年嘅增长率只系61%。建设银行嘅坏账率去到1.5倍啊！嗱，而家大陆嗰啲银行咧就最怕挤提，其实大陆好多银行都唔掂噶啦。有报道仲讲云南嘅建设银行啊，随时执笠。
我睇到新闻话、哦、中国嘅金融业啊面临严重嘅危机，嗰啲民众嘅信用卡啊突然间全部冻结晒、哦，咁大陆嗰啲人啊真系有冤无路数啊！
嗱，呢句真啊！前几日先至睇到一段新闻，北京有一个叫做黄任文嘅法律专家，95岁啊，佢个老婆死咗，个户口里面呢就有30万，按法律嚟讲，佢无儿无女，呢30万就应该归佢老公㗎啦。佢去到银行，嗰啲钱就唔俾佢老公。
冇理由㗎喎，佢老公系唯一继承人㗎嘛，好自然就系咁样俾㗎啦。
点知呢银行呢就百般刁难。先呢就要攞佢个结婚证书，最攞命嘅就系要呢个黄任文95岁要攞佢个出生证。
喂，有冇搞错啊？呢、这个人差唔多成100岁噶咯， 月老出申请嗰、那个年代有冇出申请都成问题啦。
咁啊，后嚟啊搞到上法庭啦。
咁法官点判啊？
法官判咗咧，呢300万咧就系属于黄任文嘅。
喂，个法官咁判都算公正。
法官判咗都冇用，银行仲系唔俾钱。
咁点算啊？
有乜点啫？咪有拖冇欠咯。
喂，呢、這个人已经90几岁，好容易孭噶啫噃。
咁如果呢个老人家孭咗，咁银行咪攞埋咯，就系、是、咁简单。
啊，呢啲咁嘅银行真系衰咯，咁样呃人哋啲钱都有嘅。
嗱，讲俾你哋听啦，大陆地方政府咧已经系冇晒钱噶啦，但系当地嘅贪官咧仲继续贪。嗱，柳州有一个钢铁厂系好出名嘅，好大嘅，佢本身有一间医院嘅。咁啊，呢间医院咧最近已经出唔到粮噶啦，但系呢间医院嘅院长佢竟然仲要建一间更加大嘅医院。
喂，间医院冇钱噶啦，仲要将间医院扩大，咁啲钱喺边度嚟啊？
佢最初咧就计划投资1亿建一间更加大嘅医院，点知不断嘅增加投资，最后投资到有10亿啦。你谂下，本来只需要1亿去扩建呢间医院，佢哋而家用咗10亿，说明有9亿系到咗呢啲领导手上啦。喺大陆嚟讲，唔理啲百姓点样穷困，有冇得食，职工有冇粮出，但系作为领导嚟讲，唔理你3721，领导继续咁贪落去。
嗱，而家有好多专家就咁讲，大陆银行存在咁多严重嘅问题。如果冇办法解决，2024中国就会出现一个大变动啦。
唐人街粤语见闻，中国四大银行面对倒闭危机。节目系由以文、李静、许文强、马德成联合演播，多谢大家嘅支持。
下面请听新闻热点。
董军被任命有何玄机？火箭军地震仲未完，雪亡暴增。居民话每日在路上看到灵车撒钱。美国话中共间谍气球使用美国网路供应商通讯。金正恩发布新年计划，宣称走勇吓亲俄路线。阿根廷正式宣布不加入金砖国家组织。大家好，首先好多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12月30日礼拜六，欢迎收看希望之星国际英文，我是林欣。在节目开始之前，请先听一下三高代谢宝的客户反馈。有位客户非常认同三高代谢宝的制作理念，他说购买这样的产品令他感到非常心安。三高代谢宝秉承中国道家理论，视人体为一个小宇宙，拥有自我疗愈的能力。这款产品以独特的古法配方提供身体治愈所需的必要原料，全方位调节和平衡人体机能，从而激活自然的疗愈过程。台湾雅小姐的母亲患有老年失智症，但在服用三高代谢宝4个月后，症状明显改善，精神状态亦变好了。三高代谢宝为你带来全面而持久的保健效果。众多见证者反映，不论是高血糖、高血脂、高血压、高尿酸、痛风定是慢性发炎，使用后都有显著改善。了解更多详情，请关注健康520官网。中共政府在12月29日宣布，前海军司令董军将接替被免职的李尚福担任新国防部长，亦是在当日9名涉及火箭军、装备发展部、海军、空军、联合参谋部等多个军种的将领或前将领被罢免中共全国人大代表职务。中南海暗流涌动，请听报道。
这次遭到免职的将领包括火箭军的2任司令员周亚玲和李玉超，以及其他军种的高级将领，比如张玉林、谷新春、丁来航等人。这些人大多数都有曾经被带走调查的消息传出。中共政府的公告里面并未谈论他们遭到免职的原因。联合报报道说，这次人事调整应该和中共政府近期调查解放军高层集体腐败案有关。香港星岛日报报道说， 之前三名军工高层遭到撤销全国政协委员的资格，是卷入了解放军火箭军腐败案，涉及军事装备采购，同时前国防部长李尚福亦牵涉其中。在李尚福遭到撤职并且下落不明之际，出身中共海军的董军获得国防部长任命。同时还有多个海军出身以及南海经验丰富的高级军官获得晋升。分析人士说，有关的任命可能释放了两个信号。大西洋理事会全球中国中心非常驻研究员宋文迪29号在 X 平台发布评论，他指出除了董军之外，新上任的南部战区政委王文全和海军司令胡宗明亦被习近平提拔，这个反映出北京将南海视为中美地缘政治角逐的新优先领域。这个举动显示出中共可能准备加强在南海地区的军事实力，当地或者会成为未来重要的地缘政治焦点。宋文迪评论说，中共刚刚提拔了两名能够在南海争夺霸权的将军，并且任命一名来自海军的新国防部长。这个显示中共意图进行更激烈的军事外交，支持国家在南海和台湾海峡地区的战略行动。同之前的国防部长不同，新任命的董军并不是中央军委委员，意味着中共党魁习近平跳过了国家最高军事机构的成员来进行破格提拔，这个令到董军在军事决策上的影响相对较轻。公开的资料显示，董军在南海和台湾海峡地区有过工作经验，这些区域容易引发中美对峙。在董军担任东海舰队副司令期间，该舰队曾经环绕台湾进行军事演习，因此宋文迪认为这个是董军获得任命的原因之一。军事研究人员关林东认为，董军担任国防部长的消息可能不足以判断中国是否准备台海战争，他强调国防部长的职务在中共的体系当中更加是似象征性的，实际权力有限，观察军委副主席的任命可能更加能够提供更准确的信息。另外一方面，董军是第一位海军出身的国防部长，而在这个之前，中共通常在火箭军和总装备部等技术性机构挑选国防部长，但是这次中共跳出了传统的模式，从海军里面选择人选，反映出火箭军和总装备部正在度发生动荡，任何提拔人员的举动都会导致政治风险增加。近期政协和人大的人事调整更加彰显了中共在高层军事领域的不安定因素。旅美时事评论人士陈破空指出，中国多个军种最近出现问题，不是因为腐败，是存在暗通款曲、旅通外国等问题，导致信任危机。陈破空认为，其他军委成员比如苗华和张星文，由于出身于政委和军纪委，没乜可能被提拔成为国防部长，而张又侠以及刘振立和李尚福有密切关系，自然不会被选中。何卫东没有中央委员或人大代表的背景，只是在二十大前夕成为中央军委兼副主席，但是他如果当上国防部长就会成为当代的林彪，因此亦被习近平防备。陈破空指出，现在对付台湾最重要的两支部队，火箭军和战略支援部队，都在这里发生地震，高层人员相继失踪、撤职或者是被调查，有中国航空母舰之父之称的船舶重工集团董事长胡文明亦因为受贿、滥用职权罪被判刑13年。他评论说，这两支部队的人清楚地意识到台海发生战争的风险，可能导致全军覆没或者是政权覆亡，因此他们采取自保的措施，比如将家人送去美国以试图自保，同时和美国合作，不断向美国提供中国的军事情报。
中国多地的疫情情况近期仍然不明朗，虽然中共当局试图掩盖疫情真相， 但调查发现多地病例激增，在长春地区甚至有人表示每日都能够看到往火葬场运送遗体的车辆，表明因病去世的人数惊人。在北京和河北等地，殡仪馆出现业务高峰，值得关注的是年轻人的突然绝望情况增加，很多人报告周围有很多绝望病例，年轻人和工作中的人士都被影响，一些人甚至突然在工作或者等车的时候倒地不起。请听报道。
北京市民李先生接受采访的时候说，在11月底到12月初，北京各个郊区的殡仪馆流量出现小高峰，他的单位就有一例。在11月底，一个30多岁平时很健康的一个同事就在工作当中突然倒地去世了。河北石家庄刘先生的身边亦有类似的案例，他向新唐人说，他发现石家庄当地几乎日日很多人死，这个病来得很快，他的身边就有好几个50多岁的同事，有些在等紧车就跌倒了，有些上紧班不舒服就瞓低了。长春市民林先生说，我知道的有5、6个人去世了，有些是在屋企里面，有些在医院里面，发烧和咳的人特别多。去年和今年我的两个姐姐先后去世了。他向大纪元说，现在行在街上面都能够看到开往火葬场的车。这些车开得几慢的，而且一边开一边往路上面撒纸钱。而黑龙江哈尔滨市民侯先生则透露说，今年冬季参加过2次葬礼，火葬场一日70多个送葬的，从早上6点就开始烧。同时屋企的细路仔所在的班级的同学很多都请假去打针，所以班上面翻学的人不多。认证为中医科学院医师的高化义近日发影片说，辽宁沈阳的支原体肺炎疫情形势严峻，迎来了大爆发，很多细路仔深受其害，病毒对细路仔的健康有极大的影响，如果治疗不及时，后遗症更加可怕。欧洲病毒学专家、生物技术公司首席科学家董宇红博士日前接受本台采访的时候说，在中国的41种法定传染病里面，支原体排不上，它是一个很轻微的病原体，腺病毒是很安全的病毒，拿它来做载体做疫苗的，所以懂行的人一看就知道那个根本解释不到这波疫情的严重。董博士认为，中国的这场疫情很可能主要还是新冠病毒造成的，包括可能的新变种。中共官方媒体报道说，中共国家疾管局规划财务与法规司司长李正茂28号在发布会上面说，受病毒变异株 JN.1 新年前后人群流动等因素影响，JN.1 变异株可能发展成为中国国内的主要流行株，助推疫情上升，增加重症离世风险，可能对农村医疗服务系统产生压力。
12月29号，根据美国官员透露，中共派遣的间谍气球在今年飞越美国的时候，使用了一家美国互联网服务提供商来进行通讯。请听报道。
CNBC 引述两名美国现任官员和一名前官员的话讲，该气球同一家美国互联网服务公司相连，用来接收和发送来自中国的指令，这个意味着飞越美国的间谍气球可能通过美国运营商的网络向中国传输了高频宽资料。到目前为止，拜登政府向联邦外国情报监视法院寻求高度机密的法院命令，在美国上空收集相关情报，法院的裁决结果还未公开，如果进展顺利，法院会命令会允许美国情报机构对中国间谍气球进行电子监视，包括获取气球飞越美国上空的时候和中国之间的通讯内容。涉事的美国公司试图撇清和间谍气球的关系，到目前为止政府和该企业的沟通没有对外披露。就间谍气球事件，有没有署名的美国前官员透露，中共情报官员之前就曾经秘密使用各国的商业网络提供商作为通讯备用网络， 通常会找安全的加密网络进行通讯。北美航天防卫司令部司令范赫赫曾经说，美国已经采取详尽措施防止气球收集情报。29号的报道引述官员的消息说，美国透过密切追踪气球的预计飞行路径，派遣军方移动或者遮蔽了敏感设备，令气球无法收集影像或影片。在气球被击落之后， FBI 法医小组对气球进行了检查，公布了初步的非公开报告，而联邦法官预计将会做出裁决，负责确定气球是否涉及外国势力或者外国特工行为。
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在其政策会议上宣布了新年计划，他声称北韩的目标是推进核武计划，并且可能会加深同俄罗斯的关系。请看报道。
北韩中央通讯社28号报道说，金正恩提出了进一步加快战争准备的任务，特别是关于人民军、军火工业、核武器和民防部门的战斗任务。他声称将继续推进其核武器计划，并且扩大和所谓反帝国主义国家的关系，这个包括增加和俄罗斯的潜在合作。彭博社28号的报道指出，北韩被揭向俄罗斯输送了武器，并且通过这种方式获得了一些高端军事技术。卫星图显示，近几个月北韩罗津港和俄罗斯远东杜赖港之间存在稳定的贸易流量。美国和南韩指控说，金正恩政权向普京政权运送几十万发弹药，帮助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战争。另一方面，北韩当局对新型导弹和核反应堆的测试展示出其发展核武器的狂热态度。在过去两年，金正恩展开了多次弹道飞弹测试，加强了对周边地区的威胁，亦是在最近还有迹象显示北韩一个长期停滞的核反应堆开始变得活跃，这个可能会大幅增加煲产量，导致北韩的核威胁快速增加。
阿根廷礼拜五正式宣布不会加入金砖国家集团，这个是阿根廷右翼领导人米莱在外交领域和经济政策做出的首个重大举措，实现了他在竞选期间的主张。请看报道。
宣布决定之际，米莱对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和南非领导人发出信函，他在信里面说，对阿根廷来讲，现在不合适作为正式成员加入金砖国家。这封信件的日期标注在一个礼拜之前，并且在12月的最后一个工作日公布。阿根廷前政府在今年8月受邀加入金砖国家集团，按照原计划，阿根廷将在2024年1月1号成为该组织的成员之一，现在该决定遭到搁置。在米莱当选之后，他宣布在外交政策上，阿根廷倾向和西方自由国家，特别是美国和以色列完全结盟。在整个总统竞选过程中，米莱亦贬低共产主义统治的国家。他表示，尽管中共在南美洲的投资不断增加，但他不会和这些国家保持外交关系。之前，中共主导发展金砖国家，试图扩充成员国，展示出想要藉助该组织对抗西方的野心，但是这个决定在金砖成员国内部存在政策分歧之时，难以获得推动。在这种状态下，阿根廷的否决声明令金砖国家扩充的前景变得更加不明朗，这个反映出南美洲国家对加入金砖集团带来的影响进行了谨慎考虑。米莱在被金砖成员国的信里面提议，阿根廷会和各国加强双边关系，并且增加贸易和投资流动，亦提到愿意和五位领导人分别举行会晤。
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
时间很快就到了，我是罗宾，好多谢你的收听，拜拜。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